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一次，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这个主题，题目是道成了肉身。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有没有有时候觉得说心里很想要亲近神，可是有时候心里没有想要躲避神哈？有的时候想要说主啊，我好想跟你在一起，但是有时候说主啊，最好你这时候不在哈。好像人常常会有这种矛盾的心理，有时候要亲近神，有时候又想要躲避神。先说这个想要亲近神的这个现象吧哈。如果你家里有订这个《时代周刊》Time 啊，你会发现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它的那个封面是写的是 God Gene 哈，上帝基因，他就用上帝基因这个题目哈做了一篇专题的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专题报道呢？因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从古到现在，人类一直都在追求神，在万国万民哈，世界各地，你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类在敬拜神的现象。所以不管是在欧洲也好啊，在非洲，在我们中国，在古代，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向神祷告，有人好像向神在举手，在敬拜他。好像人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可以说我们想要把手举起来，要摸到上帝，要向上这边，要接触到神。那所以因着现代这个基因科技的发达，那有些人他就突然有一种想法，说会不会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部分的基因就叫做上帝基因吧，就好像这个基因决定我们人的身体的构造跟一切的本能，所以我们为什么饿了会想要吃啊，渴了想要喝，那也许我们人身体里面有个基因就是上帝基因，就让我们会心里面很想要去寻找神，要去亲近神。那这是这一期的《时代周刊》的一个封面专题。那上帝基因这个观念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还是有一些人突发奇想，这个有待科学家去继续的研究，继续的去探讨。但不过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个看法，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说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除了身体之外还有灵魂，然后圣经还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不管是在我们身体的基因里面，还是在我们灵魂的深处，都其实留下了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影子。那我们制造身体的这个蓝图，我们现在了解说都是藏在这个基因，这个 DNA 去氧核糖核酸里面。但是我们会渴望神，我的看法是神把这个对人对他的这个渴望是埋藏在我们灵魂的深处里面，我们心里面最深处的地方其实是想要神的。这就好像是奥古斯丁他说的，他说每个人的心灵都在渴想神，如果不找到神的话，人的心灵就不得安息。我因为自己年纪也慢慢越来越大哈，好多人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都说，哎，你的头发越来越白了哈。那这也是真的，我随着年龄增长，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特别是长辈们哈，说长辈们呢，我讲到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落叶归根的这件事情啊，就特别是长辈们他们非常怀念自己的家乡，就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好像越想要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去看一看，去住一住。我们有句话说，说美不美故乡水啊，亲不亲故乡人嘛，所以好像对自己的故乡都保留着一个特别的感情，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取代的。那不但是这样子，不但是我们从小长大的那个家乡，那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好像我们的灵魂也有一个故乡，每一个人的灵魂其实也想要落叶归根。那灵魂的根在什么地方呢？那灵魂的根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在灵魂的深处其实像找到一个归宿，要想要回到神那边去，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人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我想我们在心里面内心最深处的地方其实是渴望神的，这就为什么 从古到现在，无论是在中国、在非洲、在欧洲各地，都观察到说，人好像一直想要去接触神。那这是大家所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但是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刚才所说的，为什么我们好像一方面又想要去碰到神、亲近神，一方面又好像要跟神拒绝神，要推他，要离我远一点，不是很想要去亲近他呢？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一些人在一起说话吧，大家在一起谈谈天啊，就讲一讲养生之道，讲一讲保健之道，说一说怎么赚钱、怎么投资啊，或者是讲一讲最近报纸上的花边新闻，大家都讲得蛮开心的，也不伤和气。但是突然如果有人开始讲到上帝，或甚至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人脸上就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来，就很不喜欢。其实这个不耐烦的表情代表一种拒绝的心理啊，就像心里在拒绝，所以他脸上就显出来。那这种拒绝的心理啊，每个人都有，基督徒也有，不管你信神不信神，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心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拒绝神的心理是从人的罪而来的。那人人都有罪，你甚至你已经信主得救的人，你只要还活在这个身体里面，你多少还有一份罪性在你里面。所以一方面你得到了永生，你很想要去亲近神，但一方面我们存留在里面还有一些残存的罪性，就让我们说啊，离我远一点，今天我不想见到你。那这就是我们人有这种矛盾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说回来，人一方面是很渴想神，但是一方面又拒绝神。那如果有一位真的有一位永生神存在的话，你说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又很爱我们，很顾念我们，他想要帮助我们，那他可以做什么事情？约翰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所做的这件事情。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道是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读到后面我们看到说啊，道成了肉身，原来是父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到我们中间来，为要带两样东西给我们，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让我们可以相信神，让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荣光。那弟兄姐妹，现在要请大家再读几节的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是一个完整的单位，这就是所谓约翰福音整本书的引言，是他的 prologue， 是他的 introduction， 是他的引言。那这几段就在几节圣经这一段话里面就介绍我们神在这一本书约翰福音要向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刚好读了一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那这个引言还有一半，就是从第十节到十八节。我跟大家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些圣经。那我读第十节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两样东西，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今天会用一段很短的时间来看这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集中你们的注意力，就仔细的来听下面这一段关于这段经文的解释。首先我们注意到说，这十八节的经文一个主题就是道， 讲到的就是神的道来到人间，那这个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道又是什么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个观念，就是关于神的启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一般启示，一个是特殊启示。一般启示就是说，不管你信神也好，不信神也好，你可以从这个神造的这个宇宙当中，你去观察，去领悟，然后你会得到一些跟神有关系的事情，你可以得到，你可以明白，这叫做一般启示。那特殊启示，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真正的详细的认识这位神的话，你不能只靠自己从这个宇宙当中一些领悟而已，你需要靠神把事情详详细细的讲给你听，启示给你听，那这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或者有时候我们说从主耶稣所说的话来的，圣经来的啊，这是两种启示，一般启示跟特殊的启示。在一般启示非常非常的奇妙，就不管是在东方在西方，几乎是在同时间，离现在差不多2500多2600年前，东方跟西方都有很有智慧的人，他们就领悟到一件事情，而且又是无巧不巧的，他们都给这个事情取一个名字，就叫做道。那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他要讲到耶稣的时候，他用道这个字己这个字眼来介绍他。东方人的道是怎么呢？东方人的道，我们平常我们中国人讲话那个道有个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啊，能说善道哈，某某人道，就是说话，这很普通的一个意思。但是它其实还有一层更大更广更重要的意思。那为了讲今天这篇道，我去查字典哈，我查了大词典啊，它在那个道的下面有24个解释哈，所以说它有24个意思。在第二个意思下面这样子写，说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啊。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常以道为宇宙事物的法则。那根据这个定义的话，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人古代的学术思想里面，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也是宇宙事物的法则。你知道我们现代的中国人不太去碰这些中国的古典文学啊，像我来说，大概就是你一般来说我们高中毕业之后大概就还给老师了，那我们过的就是现代化的生活。但是其实在我们心里面却知道说，祖先留下来这些东西是好东西，只不过我们现在生活很忙碌，也没功夫去碰它。但是偶尔无意中接触到一下的时候，说这东西很好，多嚼一嚼很有滋味的，而且里面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蛮有帮助的。那我要跟大家报告说，有一个祖先留下来的好东西，就是道这个的观念，这是一般启示啊。特别是怎么说，我去翻了一下我的这个老子读本啊，所以在那个老子他里面讲到这个道，很能够代表说我们中国这个传统学术对这个道的这个看法。他们没有信神，但是他们观察这宇宙的时候得到一个结论，在我的老子读本开始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老子的整个哲学全在一个道字，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是道，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所创生。25章，老子这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有物混成，就说有一个混然而成的东西，就是说他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先天地生，还没有天地先有了它，独立而不改，它是永恒不改变的，周行而不殆，它是永不止息的，可以为天下母，表示万物都是从它而生的。但是有个问题，无不知其名，不晓得它的名字是什么，那么我就叫它道吧。那这是我们中国的祖先对于这个宇宙的一个体会，他体会到说宇宙有个创造的一个起点，那这个宇宙的来源就是从这个道来的。他接着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这是 万物的起源，他就叫它是一个道，他知道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也知道它是永远不止息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有两样事情，这两样事情靠着一般启示自己努力去想是想不出来的。第一个，他不知道这个道的本源是什么，他只知道它是混然而成，不知道。第二个，他不晓得，说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无不知其名，那么我就自己给它取个名字，就叫它道吧。那介绍到这里，我们知道道在我们中国是一直都有的一样东西。一方面我们知道它是话，说话，但一方面在我们中国人思想里，这是一个万物的起源。但偏偏就是这么巧，在同一个时代，在西方的希腊那里的也产生了一个哲学，也就是一个道的哲学。用我们圣经上的来话说，这个道叫做 Logos。因为在我们的约翰福音一开始太初有道，在原文希腊文用的就是这个 logos 这个字。那它是根据这个希腊哲学家的体会，他观察到几样事情。第一个，他观察到说世界一直在变，不停地在变。他曾经用了一个很浅显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如果踏入一条河水里面两次，那么你踏入的是不同的河。为什么呢？因为河水在流动，当你第二次踏入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水了。他就说这整个的世界其实都在变动之中，但是他又观察到说在变动之中，这个整个宇宙是井然有序的，都按照好像在扶着一个大原则之下，按照他的命令在那里群星在运行，四季在运转。然后他就给这个更大的力量，更大的原则，他就叫做 Logos， 就是道的意思。那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神的理，就天理。然后这个天理如果跑到人里面去，就后来住到人里面，变得人的理性。所以我们人是有理的，我们会讲理，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合理，什么不合理。如果我跟你讲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你听了之后，你很自然的心里会排拒它，因为神把这个理念也放在我们心里。那就是在同一个时间，东方跟西方对这个道有了一个很深的体会。而在他们来说都有双重的意思，一个就是这个道就是说话的意思，第二个这个道就是宇宙的起源，也是万物的法则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之下，神给了我们特殊的启示，他把这个道的前因跟后果仔仔细细地告诉我们。然后不止如此，还告诉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件事情，说原来这个道是爱我们的，住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带来我们都不能够缺少的东西，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在我们圣经当中，其实神一直向我们介绍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一打开圣经第一章创世纪，就看到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把天跟海分开，就分开，神一句话事情就成了。所以在诗篇里面说，神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是用他的话语造天地。为什么我们刚刚读到第一章第三节就这样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不是借着他造的，靠着神的话语造出来。神的话语是有全能的，而且是有智慧的。因为到了箴言里面这样子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天，以聪明立地。智慧跟聪明也就是神的话语，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有全能，是有智慧。但是神的道，神的话，其实也就是神的独生子，他来到人间。约翰福音要向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成为了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用一句话说，这就是道成了肉身，是一个永恒的神，无所不在的神，限制了自己，取了一个人的样子，到了我们中间来做人。那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是要带给我们两样东西。请大家看你的圣经第十四节，第十四节，翻到十四节的时候，请你们跟我一起同声再来读这一节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一起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请你们再看第十七节，这节听我来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十四节你看到说父的独生子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到了十七节就讲得更清楚，说恩典跟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父的独生子所指的是耶稣和耶稣基督两样事情，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所以耶稣是丰丰富富的有恩典跟真理，他也是要丰丰富富的把恩典跟真理来给我们。那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爱。我们现代人不太说恩典这两个字，觉得这可能是那封建社会的人才说恩典，但是用我们现在来话说，简单一点说，它就是爱，而且是白白给的，白白对别人好，白白给你好处。也许有人会说，说王牧师，我不要白白对我好，我要什么就自己去赚，做一分工赚一分钱，我靠自己，我不靠别人的恩典。那王牧师就问他说，那你做小 baby 刚刚出生的时候有没有打工？他说没有。有没有赚钱？没有赚钱。有没有人白白对你好？说有啊，妈妈对我很好，妈妈给我吃，妈妈爱我，妈妈养我，白白的对我好。那么妈妈对你好你有没有接受？接受了，接受了妈妈对我好我才会长大。那这样子看起来你也接受过别人的恩典了。对啊，这样子看起来我真的还是接受过别人的恩典。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出生之后别的事情还不会做，但是头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接受恩典，只不过我们长大之后不太愿意承认而已。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一点事都不懂，但是很本能的你就是接受别人对你的好处。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一直长大，到了最后你才觉得说啊，我现在聪明了，我有力气了，我独立了。那个时候有一种新的东西就跑到我们心里面来，那圣经把那个东西叫做骄傲，这也是罪的本源，就是骄傲。就我们心里面开始觉得说我了不起，我厉害，我聪明，我能干，我靠自己，我绝不白白接受别人的好处。那其实我们有没有接受别人的好处？我们接受，我们很需要别人对我们好处，特别是有时候是白白对我们好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从小到大我们接受，但是当别人要给的时候，我们心里又好像觉得没有面子，又想要去拒绝。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来就是要白白给我们恩典，然后这个恩典还不是普通的恩典。一般来说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想哦，信耶稣保平安，信耶稣得健康，如果我工作不顺利了向耶稣祷告，如果我生活缺钱了我也向耶稣祷告，他会照顾我的生活，因为他是爱我的，是我的好牧羊人。所以我们想，这是如果我要信耶稣，如果要接受他的好处跟恩典，那这是比较实际的，是我们要从这个基础上来信他。但是神却跟我们从一个不同的基础开始，他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大的一个恩典不是生活中实际的恩典，这是有的，但是是后来跟着来的。第一步那个恩典是一个赦罪的恩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救恩。就神要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说，孩子，我赦免你一切的罪，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但是我先替你把这个罪的代价给付清了，你即使愿意接受，这个恩典是你的，你在我面前一切的罪一切的污秽都洗干净，你在我面前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我给你一个特权，从此之后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是上帝的儿女。那这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头一个恩典，是他付了他最大的代价。耶稣出生为的是要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为的是付上你的罪的代价，我的罪的代价，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耶稣丰丰满满的有恩典， 这是头一个恩典，也是第一个恩典，一切其他的恩典是从这个恩典跟着而来的。所以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边想，哎，信耶稣以后祷告很灵啊，我信了，而是我们想说啊，感谢主耶稣，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你给我最大的恩典，是赦罪的恩典，我愿意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我愿意我一切的罪在神面前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的，从神的眼中来看我是一个干净的人，我要有个新的开始。那这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主给我们的头一个恩典，永恒的恩典，也是最大的恩典。跟着而来的，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需要上帝都知道也顾念，不管是你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了，活到什么地步，你是现在是单身还是已经有孩子了，还是我们年纪大了，各有各的需要，但是上帝都照顾他的儿女。但是那个恩典有个起点，就是从这个赦罪的恩典，接受救恩而开始的。但另外真理，主耶稣来也丰丰满满的有真理。真理是约翰福音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我们大家熟悉的一句话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没有真理的时候你很难过日子，我也很难过日子。如果我们里面是有很多谎言在的时候，或者我一方面要有一天我要做这样的人，一天要做那样的人，中间不和谐的时候，人很难过日子。那如果有些东西是不对的，然后别人说成是对的时候，你心里面也很难接受。人天生是寻求真理的，但有个最重要的真理，还倒不是说数学上的真理、科学上的真理，或者是新闻报道有没有报道出真理来，而是关于神的真理。这个神的真理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告诉你，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耶稣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有关于神的永恒的真理，耶稣用他自己把这个真理给显明出来，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有时候我又听到有一种说法，一种观念，觉得说信神这件事情啊已经不合时代了。有人就说，王牧师，只有那些迷信落后的地方才相信有神，但你看那些文明进步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早就不信神了。那有时候我就用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啊，这块土地啊，来打一个比方。我就问啊，说你觉得美国是不是一个很迷信很落后的地方？不是啊。那美国是不是一个很文明很进步的地方？他说是啊，这边的科技都是全世界最尖端的。那么这个地方信神的科学家有没有啊？有，而且还很多。那么美国的基督徒多不多呢？多，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基督徒。那么这些科学家跟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是不是都是很无知很迷信啊？他说当然不是。那么你还是觉得这个信神是一件很落后很迷信的事情吗？信神是合理的事情，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我只是很普通的就从这个我们住的这一块地方来打个比方吧。美国有2.8亿人民，大部分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里面包括了科学家、大学的教授、议员、州长、总统，是一些人民当中最有知识的人。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礼拜天的时候到教堂里敬拜神。关于美国的文化，我们知道美国有50州啊，我去过的地方大概有30州，虽然不是仔细的研究，但是就有个大略的印象。那我知道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是信神的，而且我知道美国这个立国的根基是根据基督信仰而建立的，所以在他们的2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一直到现在，他们是一个信奉神的一个国家，而神也大大的祝福他，使这块土地变成是这个地球上一个富强康乐的地方。虽然我们看到说近代来好像美国人的道德已经有些败坏，有些我们看到很不满意的现象， 但是整体来说他的根基没有败坏，而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上面。有时候我们就看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好像看不太出什么苗头来，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说，你不要只看洛杉矶啊。洛杉矶是一个面临太平洋的国际化的商业城市啊，它所反映出来的很多部分是其实是亚洲文化，还有就是商业文化以及美国的好莱坞文化。但是你要看整体的这个美国文化跟美国他们的信仰方面的话，就要到比较大的一个层面去看，你可以看到说啊，这是一个信神的国家，但是他们既不迷信也不落后，反而很富强，反而是很康乐。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说，这不是迷信啊，这是有根据的一个信仰，这是有真理在它当中的。那耶稣基督来两样事情，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信仰是真的，是不变的。有时候你们听我说王牧师，如果你把你的信仰啊全部都综合在一起，你讲一句话包含一切，我就说神真好啊，神是真的，神是好的，有真理，有恩典，这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跟人之间，所以就有了一场对话。神的道来到人间，这就是神的话，这是耶稣，就是神所说的话。神的道来到人间，那人也听到了，然后人对耶稣有怎么样的回应呢？在这十八节的圣经里面，你可以听到人有三种声音哈。第一个声音就是拒绝的声音，请大家还是跟我看一下你的圣经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再看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第一个声音就是不要，不接受，不接待， no， 是一个拒绝的声音。那我们就在想，哎，到底为什么人会拒绝神哈？为什么人听到耶稣之后有这么大的反感？是不是纯理智的拒绝？意思就是说，我经过很详细的研究，我就觉得信耶稣是迷信，这东西不对，所以我不要接受它。就好像说二加二明明是四，你现在偏偏跟我说二加二等于三，那我就会拒绝它。我发现很多人一开始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个很真诚的追求真理的心，他们一心就想要明白说那所信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他就会开始去寻求，然后开始去寻求答案。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答案慢慢慢慢的就在心里面得到了解答了。那也慢慢的看到说，哎，在生活当中很多很有理性的人，很多很有知识的人，他们照样是恭恭敬敬的在那里信奉神，说这好像跟理智不是太有冲突。那所以大部分人为什么要拒绝神呢？他们拒绝的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呢？那感谢主，就是圣经自己本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他的回答的主要的内容是说，哦，人拒绝神不是根据感情的因素，也不是根据理智的因素，人拒绝神是根据道德的因素。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记在圣经里，我们看第三章，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九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十九到二十一节哈，十九到二十一节，第十九节啊，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有时候跟别人这边谈到传福音，讲到最后一些主要的问题，一些怀疑差不多都慢慢的都有了些解答，但是看到有些人还是会拒绝，还是会拒绝。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解啊，特别是你做传道人，你接触多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蛮多的时候 原因是在背后的。那个背后的原因就是说，我现在不想信神，我如果信神之后，这个事不能做，那个事不能做，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我以前可以这边妥协一点，那边妥协一点，这边我可以贪污我可以有些不好的这边行为，我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情，这些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你要我去信神，他一方面又知道说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美好的，当你去信靠他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就是照着他的那个样子来生活，说这实在对我来说不方便，不方便的话我还是别信了。所以就是刚刚的圣经所说的，说为什么要拒绝光呢？为什么要迁就黑暗呢？说啊，因为我们自己有一种恶的行为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排斥它。这是在人间所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说不要，你走吧。 No，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第一个声音。但第二个声音是接受的声音，这个接受的声音记载在十二、十三两节里面。十二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凡接待他的，感谢主，我们也听到有第二个声音，而且在全世界有很多这样子的声音，他们就跟神说：要，我要接受耶稣到我心里来，我要信他。然后神说：好，当你接待耶稣到你心里来，你接待我的儿子，我也给你儿女的名分，我就给你一个特权，成为神的儿女。那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人，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当你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之后，那有一种特权加在你的身上，这个特权就是做神儿女的特权，是神借着你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给你，那这是美好无比的一个特权。就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为天上在位全能神的儿女，然后天父成为我们无所不在慈爱无比的父亲，他会照顾我们一生的道路，知道我们每一个需要，他看顾我们，供应我们，因为他就把我们当作孩子来看。我们知道说特别是你有孩子的哈，你就知道说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父亲对孩子的关系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哈，这三个字就是给给给。然后孩子对爸爸妈妈的关系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三个字就是拿拿拿。爸妈就是不断的给，孩子就是不断的拿，因为父亲母亲总是很爱他的孩子，愿意把各样的好处给他。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子，当一旦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天父总是要把那最好的给我们，照他的时候，照他的旨意安排那最好最好的来给我们。然后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不断的领受神的恩典。但是有个起点，那个起点就是当你像小 baby 一样，用一个单纯的心，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说主耶稣，我要你，我愿意接你到我心里来，你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我要你，你就接待他。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相信。什么叫相信？就是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并不难，只在乎你要不要接，接耶稣到你心里来。说神送给你一份很好的礼物，说我愿意，主耶稣，我要你，你来我心里，我要接你到我心里来。就在那个时候，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得到永生，你就是信了神。那也许有人跟我说，我有时候常常听到说牧师，我还没有看完圣经，那圣经我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那圣经不懂的话也可以做神的儿女？我说可以，当然可以。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接耶稣到你心里来。当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个时候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圣经读不完的，我们需要神的话语，需要不断的读，但是并不是说读通了圣经才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很简单，就是对神说要，一个接受的声音，说 yes， 我要主耶稣，我要你，请你到我心里来，这就开始。 那最后我们看到说很奇妙的，神还把另外一个声音放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引言里面，而且这个声音还出现过几次啊。这好像对于我们这个神的儿女，好像在我们耳朵旁边这边说，哎，这个声音很好听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声音呢？这个声音记得在，我想用第十五节做一个例子吧，哈，第十五节的前半段啊，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为在我以前的，等等哈。你听到一个第三个声音是做见证的声音，说约翰就指着耶稣，就对别人说啊，为他做见证，喊着说，啊，他就是那个，他就是比我晚来，但是实际上是在我前面的，他就是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是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浸，他就是从神来的那一位。这是一个见证的声音，整本约翰福音就是从施浸者约翰的见证开始的，是一个已经认识神、接受神的人发出一种美好的声音，是见证的声音。那弟兄姐妹，这是第三种声音，是你接受之后所说的另外一种声音，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声音。我们今天用很短的一段时间看完了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圣经，那这个圣经的重点就是一个字，是道。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道已经来了，道已经成了肉身，道已经住在我们中间，而且道是把恩典和真理带到我们中间来。这是神跟人之间在对话，神的话没有发出很大的声音，就是把他的话摆在我们中间，就是借着这个人，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而人人有三种话啊，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如果这时候你安静下来，你问自己的心，你觉得你说心里发出的是哪一种话？如果在三种话里面让你选的话，你说，哎，我心里面现在的主要的声音是什么？是拒绝的声音，是说 no， 还是说接受的声音，说主耶稣我要你来 yes， 还是说我要见证我的神，我要发出声音来让人家认识他？这三种声音当中，哪一种比较能够代表你的心呢？那这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引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思考的问题，一个回应的问题。你说，主啊，今天我来到你面前也不是偶然的，然后我知道我的心里面有声音，但是我想要知道我心里发出来的是一个说 no 的声音，还是 yes 的声音，还是见证的声音。那求主感动你的心，愿你所发出来的是那美好的声音。你说，耶稣啊，我要你来。你说，耶稣啊，我要宣扬见证你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福音、生命的福音赐给我们，因为这福音里面是有生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道，他也是太初之道。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来到人间，活在我们当中，而且是要把从神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白白的赐给我们。天父，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许多人，他们的心肠是非常非常的柔软，他们是带着一颗寻求的心来到神面前，他们也愿意对神说，是的，主耶稣，我要你来，我的心要来接待你。主啊，求你感动我们，也愿意，主啊，我们当中凡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蛮有喜乐，蛮有荣光的，说我要见证耶稣基督那美好的名，我要发出声来，好像那约翰他所发出的声音来，我们要见证这是从神来的永生之道，你信他的名就可以得救。求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做你美好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